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司法部成立新部门，全面打击纳税人资金欺诈。
川普总统提议从 TSA 裁减9000余人，削减预算15亿。
比亚迪虐待劳工，巴西将其列入黑名单。
中俄站台，伊朗否决联合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决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周二宣布设立国家欺诈执法部门，全面调查涉及纳税人资金的欺诈案件，由麦克唐纳出任助理司法部长，负责指挥重大欺诈案件的调查和起诉，并就涉及全国性欺诈执法策略和相关政策问题向司法部长和副部长提供建议。目前有超过8000件欺诈案正在处理中，本周就有3起案件追回超过5亿美元。新部门将在各地的检察官办公室新增93名检察官，专门负责欺诈案件，并设立国家欺诈侦查中心。路透社报道，白宫指出，新部门将全面执行联邦刑事和民事法律，针对涉及联邦政府计划、联邦补助的各项福利方案，以及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一般民众的欺诈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川普政府近来特别点名明尼苏达州，指控当地福利体系和社会服务计划存在大量欺诈行为，并把矛头指向移民族群。
预算文件显示，川普政府提议从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6万名员工中裁减9400余名员工，并削减略高于15亿美元的预算。白宫表示，这项改革将使 TSA 员工人数减少4500多人。TSA 则计划通过提高效率、取消出口通道的人员配备及精简人员等模式，再裁减4800多人。这项提议将削减 TSA 的78亿美元预算，约20%。此前，由于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季政府资金中断， TSA 已经裁员超过1600人。这些预算细节与国会两党就国土安全部本年度拨款问题陷入僵局无关。此外，白宫提出削减卫生机构支出的计划，使其2027财年预算减少 12.5%， 其中包含削减负责幼儿专案机构的预算。2027财年将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至2027年9月30号结束。川普总统要求增加44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提议全面削减非国防领域730亿美元的预算开支。
近日，巴西把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列入了奴役劳工黑名单。比亚迪在2024年被爆出工人遭遇人口贩运并签署了虐待性契约的丑闻。巴西是比亚迪在中国之外的最大海外市场，比亚迪被列入黑名单，面临声誉受损和贷款限制等多重打击。据 CNBC 报道，黑名单虽然不影响比亚迪在巴西的业务运营，但禁止比亚迪从巴西银行申请某些类型的贷款。对此，比亚迪没有做出回应。报道说，比亚迪承包商锦江集团否认所有人口贩卖和剥削指控。锦江集团受比亚迪委托雇佣了163名遭遇比亚迪剥削的工人。比亚迪的说法是，去年11月下旬，巴西媒体报道之前，公司对任何违规行为都毫不知情。巴西官员认为，比亚迪应当监督承包商的工作，对工人的工作条件负有最终责任。
周二，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决议进行了表决，最终虽然以11票赞成、2票反对获得多数支持，但是因中共和俄罗斯动用了否决权，决议未能生效。该决议由巴林提出，内容呼吁各国协调合作，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以确保航道安全，并要求伊朗停止攻击商船，避免干扰航行及停止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麦克沃尔兹在会后批评，没有人能接受有人拿枪指着全球经济，但今天俄罗斯和中共却选择了容忍， 并指这两国实际上站在恐吓海湾国家的一方。巴林外交大臣也表示，决议未通过向世界传递错误的讯号，仿佛国际水道受威胁也不会有强力回应。据了解，该决议在表决之前已多次修改，原先允许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航道畅通，包括采取军事行动，但在中共、俄罗斯及法国的反对下，相关内容已被删除，最后仅保留防御性措施，范围也限缩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最终仍被中俄否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按下暂停键，美伊达两周停火协议，市场反弹，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局势达到极度紧绷之际，周二晚上，川普总统突然宣布，美国与伊朗已同意实施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推动长期和平争取谈判时间。预计美伊双方将在周四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高峰会。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全球市场出现明显反弹，请听报道。
周二晚，在川普总统对伊朗的最后通牒到期前夕一个半小时，总统突然透过真相社交平台宣布，应巴基斯坦请求暂缓对伊朗发动进一步军事打击。美国与伊朗已同意实施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条件是伊朗完全立即安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双方推动长期和平协议争取谈判时间。总统强调，美方已达成并超越所有军事目标，并称伊朗提出的十点方案为可行谈判基础，多数关键分歧已取得共识，未来两周将用于完成最终协议。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当晚也发声明表示，若对伊朗的攻击行动停止，伊朗武装力量也将终止防御行动，并在技术条件允许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于停火期间恢复安全通行。他同时感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及军方领袖穆尼尔的调停努力。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已邀请美伊双方代表于周四前往首都伊斯兰堡举行高峰会。谢里夫表示，希望借此推动最终和平协议，伊朗也确认双方谈判将于周五展开。停火协议为区域局势带来缓和契机。不过，在川普总统宣布停火后约半小时，以色列与盟友阿联酋等又侦测到来自伊朗革命卫队及其代理人的大规模袭击，恐怕导致协议在生效初期面临破裂压力。以色列方面随后指出，支持停火的前提是伊朗必须立即开放海峡，并停止对美国、以色列及区域国家的攻击。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仍将持续。川普总统周三凌晨进一步表示，美国将协助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积压问题，确保能源运输恢复正常。他表示，这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一天，并称此举可能开启中东黄金时代。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协议形容为美国的胜利，指出自实施愤怒行动展开以来，美军在38天内既完成甚至超越核心军事目标。他透露，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于周三进一步说明行动细节。随着停火消息释出，市场迅速反应，西德州原油期货大跌逾 14% 至每桶 96.98 美元，布伦特原油也下跌逾 12% 至约96美元。亚洲股市周三全面上扬，受能源价格压抑的金融资产同步反弹，显示市场对局势降温保持乐观态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虽然美伊双方暂时停火两周，不过外界对伊朗能否遵守协议保持观望态度。而伊朗当局在最后通牒到期前动员民众甚至儿童组成人肉盾牌保护发电厂的行动， 令外界斥责是披着人皮的魔鬼。对于许多伊朗人民来说，他们更希望的是消灭伊朗邪恶政权。请听报道。
在伊朗伊斯兰政权即将灭顶的最后一刻，川普总统突然按下了将伊朗打回石器时代的暂停键，同意停火两周进行谈判，国际市场降温，多方表示欢迎。不过伊朗民间则是两样情，在断网情况下，伊朗人民设法通过 VPN 等方式发出信息。伊朗裔活动人士 Neil Berg 在 X 平台转帖来自伊朗境内的帖文，有人写道，我们愿意承受一切，甚至死亡，但绝不会屈服于伊斯兰政权，要么我们死，要么他们死，基础设施和其他一切的损失都是我们自己的事。还有人写道，请告诉美国以色列，如果他们要发动袭击，那就今晚动手，我们真的无法再忍受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两周了，告诉他们我们愿意牺牲生命以捍卫伊斯兰世界。还有人说，我身在伊朗，说实话，停火的消息比基础设施遭袭击更让我感到恐惧，真正无法修复的基础设施是我朋友在1月8号萨德吉耶广场遇难的。对我们来说，最可怕的是伊斯兰政权继续存在，为了推翻它，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生命。伊斯兰毛拉政权已成为许多伊朗民众今生醒不来的噩梦。在川普总统周二最后通牒期限逼近前，伊朗官方发布紧急动员令，要求青年妇女甚至孩童在当天下午2点前往发电厂组成人肉盾牌来保护电厂。官方甚至强调，发电厂是国家资产，关系到年轻世代未来。伊朗此举迅速引发外界强烈谴责。分析指出，这不仅是战术选择，更反映该政权运作逻辑与对生命价值的态度。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表示，伊朗的肉盾战术就和中共的人海战术是同一个东西，都非常的残忍卑鄙。使用这种战术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漠视生命，而中共的无神论和伊朗神棍集团对人高度邪教化的洗脑，就是造成人漠视生命的思想根源。分析指出，将平民部署于军事或战略目标周边，本质上属于高度争议的人盾战术，在现代战争中甚至可能触及国际人道法红线。自美伊开战以来，伊朗已多次被揭露将军事人员与装备转移至居民区、学校、清真寺与体育场等民用设施，以规避精准打击。这种军民混治策略让平民直接暴露于战火风险之中。郑浩昌指出，中共和伊朗的这些掌权者，他们的思想其实是被魔鬼或邪灵所控制的，背后没有足够邪恶的思想支撑是做不到的，可以说他们是披着人皮的魔鬼。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硅谷巨头联手严防中共人工智能技术洗劫。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越南通过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外界质疑是否学中共更集权。
美国庆祝历史性飞行之际，俄罗斯推迟三项月球任务。
超微电脑涉嫌 GPU 走散，董事会启动独立调查。
燃油价格飙升，达美航空上调托运行李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越南国会7号全票通过由越共总书记苏林兼任国家主席， 未来五年同时掌握两大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权力整合，也让他成为越南几十年来权力最集中的领导人，打破过去的集体领导体制。日经亚洲指出，这套新架构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模式，权力集于一尊，可能带来集权风险。还有分析师认为，这项深具意义的举动将改变越南集体领导制，让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虽然能加快决策速度，但也可能使国家走向权力更集中的局面，类似中共。现年69岁的苏林曾任公安部长，期间对异议人士和记者采取强硬手段。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越南在这期间关押了70多名记者，目前还有38人被关押。
俄罗斯周二宣布推迟月球28号、月球29号、月球30号三项探月任务发射，这使其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再次遇挫。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具体而言，月球29号目前计划于2032年发射，月球30号定于2034年，而月球28号则预计推迟到2036年。报道没有说明这些任务原定的发射时间，也没有说明具体被推迟的原因。俄罗斯去年已有多项月球及太空任务延期，有报道称寻找月球登陆点的月球26号轨道发射计划已推迟至少一年。在这次延期之前，俄罗斯曾于2023年8月经历了一次失败任务，当时月球25号自动探测器坠毁在月球表面。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航天工业一直备受资金与技术问题的困扰，目前明显落后于美国，并日益受到中共追赶。而与此同时，航天对手美国正在庆祝阿尔特弥斯2号达成的历史性绕月飞行里程碑。
周二，美国服务器制造商超威电脑宣布，针对共同创办人廖义贤等人涉嫌把搭载英伟达图形处理器的服务器走私到中国一案，董事会已经正式启动独立内部调查，并同时检视公司全球贸易合规机制。此案源于司法部三月的起诉，指控廖义贤业务经理张瑞仓以及承包商孙廷伟通过东南亚的空壳公司把美国制造的高级服务器违法转运到中国。廖义贤已于3月20号遭到逮捕，隔天辞去董事职务。超威电脑表示，独立调查由首席独立董事安吉尔和审计委员会主席刘台利主导，并将向其他独立董事报告结果。同时，公司内部审查由总法律顾问胡一泰负责，代理合规长卢娜也已就位，强化监督机制。此外，董事会已经聘请具丰富经验的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奥尔森提供法律咨询，并由顾问公司艾瑞博协助进行鉴识会计和审计的工作。相关调查也将和签证会计事务所合作。超威电脑说，目前还没有制定调查时程，将等到完成后再对外公布结果。在声明中，执行长梁建厚强调，相关调查目的在于确保公司技术运用符合最高道德和法律标准。
达美航空本周将托运行李的费用提高，成为美国主要航空公司中第三家为应对燃油价格飙升而上调托运行李费用的公司。这一收费变更从周三开始生效，不适用在此日期之前购买的机票。新的措施针对国内航线和短途国际航线实行，而不适用于长途国际航线。根据达美航空新的收费标准，乘客托运第一件行李所需的费用从35美元涨到了45美元，第二件行李的托运费用也上调了10美元至55美元，涨幅最大的是第三件托运的行李上调了50美元，现在要花200美元才可以托运。这是达美航空两年来首次上调国内航班的托运行李费用。上周，美国联合航空和捷兰航空也提高了托运行李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一家航空公司提高了收费标准，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很快就会跟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硅谷巨头联手严防中共人工智能技术洗劫，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谷歌宣布升级 AI 助理 Gemini 的心理健康支援与未成年防护机制。据了解，当对话内容显示使用者可能需要心理健康相关资讯时， Gemini 会自动显示一个经过重新设计并与临床专家共同开发的你可以寻求协助模组，借此提供更加有效更及时的护照资源连接。当 Gemini 侦测到对话中可能涉及自杀或自残等潜在危机时，将导入全新且简化的一键式界面，让使用者能立即连接至危机热线资源。针对未成年人，谷歌也设有专门的保护机制，确保他们在使用 Gemini 时能获得最有帮助的回应，并避免接触有害主题。例如，人设保护机制目的是防止 Gemini 表现得像一个人类伴侣，其中包含防止模型自称为人类或声称拥有属人特性的安全防护网。
周二消息，头部 AI 音乐生成初创企业 Suno 与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环球音乐之间的授权协定谈判陷入僵局，最近几个月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显示音乐产业在如何应对人工智能上存在深刻分歧。Suno 和环球音乐的谈判涉及内容付费方式在内的一系列话题，其中一个核心分歧是Suno 用户是否可以把平台生成的 AI 音乐分享到外部平台上。环球音乐希望这些 AI 创作内容局限在 Suno 内部，而 Suno 则想让用户能够更广泛地分享和传播这些歌曲。环球音乐近来与 Udio、Clay Vision、Stability AI 和英伟达达成了授权协议，索尼也和 Clay Vision 建立了合作，而 Suno 与索尼的谈判也因发生模式遭遇困难。
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其 Studio Display SDR 的医学影像校准器功能已获得了美国 FDA 认证，将在本周面向美国用户正式上线，允许放射科医生等专业医疗人员在该显示器上直接查看诊断级影像。苹果在发布 Studio Display SDR 时就强调说，该面板内置了 DICOM 医学影像预设和 macOS 上的医学影像校准器，只要搭配经过认证的 DICOM 软体，即可在一台显示器上同时满足日常办公和专业医疗影像工作的需求。如今 FDA 批准了这项功能，这意味着相关医疗机构可以在美国合规的将 Studio Display SDR 用于诊断性影像审阅。苹果表示，该功能无需额外固件更新，使用者只需要在系统设置中切换医学影像模式，即可在专业摄像和普通工作模式之间无缝切换，大幅降低放射科对专用单一用途显示器的依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对抗日益猖獗的 AI 技术剽窃，美国人工智能三大巨头 OpenAI、 谷歌、 Anthropic 正破天荒地与微软联手合作，通过前沿模型论坛共享情报，旨在侦测并阻止来自中共公司的对抗性蒸馏技术攻击。请听报道。
什么是蒸馏技术？蒸馏原本是一种常规技术，指的是利用强大且较为成熟的老师模型来训练较小且较稚嫩的学生模型。然而，当敌对政权未经授权，利用这种技术来复制美国花费了几千亿美元投入研发的专有模型成果时，便演变成了一场技术洗劫。有关机构警告，这不仅造成美国企业每年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更因仿冒的模型往往缺乏安全防护，可能被用于制造致命病原体，构成严重国家安全风险。OpenAI 在提交给国会的备忘录中，直接点名中共的 AI 新创企业 DeepSeek， 指出它利用精密手段从美国的模型中提取数据，开发自己的系列模型。另一家公司 Anthropic 也指出，包括月之暗面和 Minimax 在内的三家中共 AI 实验室都涉嫌非法蒸馏他们的 Claude 模型的关键功能。这种跨公司的合作模式 仿效了网络安全行业的惯例，通过交换中共企业的策略数据，共同强化防御屏障。川普政府对此表示支持，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已经呼吁建立专门的信息共享中心。然而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担忧触及反垄断法规，目前各巨头间的情报交换仍然显得谨慎。业界呼吁美国政府提供更清晰的指导方针，以便美方企业能形成合力围堵这场跨越国界的 AI 技术抢劫。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指出，中共在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主导人工智能领域，为抄近路缩小差距，就用坑蒙拐骗的手段。人工智能领域，芯片是关键。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文章说，美国国会两党委员会建议通过芯片安全法案，保护美国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防止关键技术落入敌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刚刚通过这项法案，国会其他部门也应当跟进。文章援引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的话指出，中共发现美国人工智能创新超前，会不择手段赶超，国会通过芯片安全法案刻不容缓。以上新闻由云天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红海参是少数同时富含三大海洋活性营养的天然来源，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因此被称为海洋三重营养。
红海参养生胶采用专利酶结技术，把营养化作为小分子，更容易让人体吸收。从心血管、关节到皮肤、睡眠与日常活力，全面支持您的健康。
现在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享受85%优惠。湾区可以线下取货，也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订购链接和咨询服务。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